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个五个碗的灾哈，这个五个碗倒下来的，第一个是长毒疮，第二个是海变成血，第三个是河流变成血，第四个是太阳变得很热，最后一个是全世界都变得黑暗。好，我们看这个短片，可以大概了解一下这五个碗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
And I heard a great voice out of the temple, saying to the seven angels, Go your ways, and pour out the vials of the wrath of God upon the earth. And the first went, and poured out his vial upon the earth. And there fell a noisome and grievous sword upon the man which had the mark of the beast, and upon them,which worship his image. And the second angel poured out his vial upon the sea. And it became as the blood of a dead man. And every living soul died in the sea. And the third angel poured out his vial upon the rivers and fountains of waters. And they became blood.And I heard the angel of the waters say,
Thou art righteous, O Lord, which art, and wast, and shalt be, because Thou hast judged us. For they have shed the blood of saints and prophets, and Thou hast given them blood to drink, for they are worthy.
And I heard another out of the altar say,
Even so, Lord God Almighty,True and righteous are thy judgments.
And the fourth angel poured out his vial upon the sun, and power was given unto him to scorch men with fire. And men were scorched with great heat, and blasphemed the name of God, which hath power over these plagues. And they repented not to give him glory.And the fifth angel poured out his vial upon the seat of the beast. And his kingdom was full of darkness, and they gnawed their tongues for pain, and blasphemed the God of heaven because of their pains and their sores, and repented not of their deeds.
好，这是这个短片，我们看清楚这个五个碗呢，带来的一些痛苦，可是结论是他们不悔改。到底是这五个灾比较可怕，还是他们不悔改比较可怕？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功课。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从启示录开始，七个印到七个号角到七个碗，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羔羊下来的时候，他可以揭开这个第一个印，就是政治的问题，揭开第二个印是战争的问题，揭开第三个印是饥荒，第四个印揭开呢就是死亡，第五个印呢就发现在祭坛下面有一些殉道者在那边祷告，第六个印就是天翻地覆的灾难。那第七个印揭开呢却没有灾难，你去找没有灾难，原来第七个印揭开呢是带来七个号角，所以七个号角是在第七个印当中。圣经这样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拿着七支号的天使就要吹号角。所以第七印的内容就是七个号角。那我们来看这个七个号角吹出来又是怎么样呢？可以把声音弄低一点吗？我已经拉到最下面，有回音。那第一个号角吹的时候，就有火一样的泡打到地上，三分之一的树就烧掉了。那第二个号角吹的时候，火山掉到海里，有三分之一的海变成雪一样。第三个号角吹的时候，那就有一个火星啊，弄到河流里面，三分之一的河流变得很苦，叫做阴沉。那第四个号角吹的时候，就三分之一的太阳、月亮、星星都黑掉，所以还有亮， 还有三分之二的亮度。第五个号角吹的时候，就从地狱里面有蝗虫、有蝎子的尾巴就出来，整个天空都黑掉了，会让人痛苦五个月。第六个号角吹的时候，就是有一种马跑出来，它是狮子的头，它的尾巴像蛇一样，会咬死地上三分之一的人。第七个号角吹的时候呢，也一样没有灾害。第七个号角一吹的时候，约翰是看到三个异象。第一个异象是一个怀孕的妇女在天上出现，第二个异象是一个大红龙想要吃这个妇女的所生的孩子，第三个异象就是七个天使拿着碗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七个号角就是捧出七个碗。那第七位天使吹号，当时天上的殿开了，然后呢，从大声音从殿里面出来说，对七位天使说，把神大怒的七个碗倒在地上。所以呢，我们如果再简单的回去看一下，这个七个印，就是主耶稣基督打开，第七个印打开呢，是带来七个号角。我们可以说，第七个印包括七个号角。那第七个号角吹的时候呢，所以带出来的是七个碗。那所以说，第七个号角包括七个碗。有没有注意到我故意把图放的，这七个碗看起来很窄哦，因为那个时间发生的很快。第一个碗是全身长疮，到第五个碗的时候，整个变黑暗，他们痛的还是第一个碗所生出来的疮的痛，在那边亵渎神。所以可见这个就好像机关枪一样，啪啪啪啪啪，一下子就打完了哈，这是非常的快。七个碗，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前面那五个碗。那七个号角的灾跟七个碗的灾其实有对应，有类似的地方。复习一下，这个是烧地，那第二个号角是坠海，第三个号角是水变苦，第四个号角是日月星变黑，第五个号角就是有那个黑暗，有那个蝗虫来咬人，让人家痛苦啊。第六个号角就是狮子头的马，那个尾巴是像蛇一样，可以伤人。那第七个号角呢，就发生雷电地震。那我们说第一个碗倒出来呢，是人长毒疮，第二个碗呢是汪洋，血海变成汪洋，第三个碗是河流也变成血了，第四个碗倒出来的话是太阳变得很烫，第五个碗是整个都黑暗，第六个碗呢是伯拉河就干。这个是下一次我要讲的，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就是哈马吉多顿大战的这个问题，这个我想要另外用一次来解释。那第七个碗呢还是雷电地震。那你注意比，我故意排这样，你说第一个号跟第一个碗呢，他们发生的事情都是在地上，第二个号跟第二个碗发生的都在海洋，第三个号跟第三个碗发生的都在河川，第四个号跟第四个碗发生的是天上的太阳星星天象，第五个号跟第五个碗发生的是都是黑暗，产生的都是黑暗，第六个号跟碗产生的就是伯拉大河发生的事情，那第七个号跟碗发生的就是雷电跟地震。好，那另外我们比较这七个印到七个号到七个碗，有一个很清楚的 trend， 一个倾向，就是越来越严重，它的广度跟它的强度越来越高。七个印呢，大概有提到地球受害呢，就是提到 quarter 四分之一，而且只有一个，就是第四印揭开的时候，就有第四个活物，这个灰马死亡、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七个印只有一个印提到 one quarter 四分之一的人受杀，可是如果你注意到七个号的时候，就从四分之一变成三分之一，而且不止一个，好多个。第一个地上的树就烧掉三分之一，第二个海中的海就三分之一变成雪，那第三个河川也是三分之一变成雪，第四个太阳星星月亮三分之一。有没有注意到从四分之一变成三分之一，从一个变成好多个，都有这样的灾害。第六个天使的时候也是人被杀掉三分之一。好，那到第七个碗呢，不是二分之一，是一分之一，是全部。所以第一个天使碗一倒在地上呢，全部拜兽像还有受印记的人，全部的人，不是三分之一，不是四分之一，不是二分之一，一分之一都长毒疮。然后呢，第二个一到呢，全部的海就变成血，第三个一到呢，全部的河流都变成血。那这个就大全部大家都受害。 啊，第四个是太阳一照呢，全世界都很烫。第五个是那个晚一到呢，这个世界变成黑暗，全世界都黑暗，不是四分之一，不是三分之一。好，那我们开始看这一段经文哦。这段经文就提到有一个大的声音从圣殿当中出来。那么圣殿当中，在这个声音之前呢，原来七个天使已经端着碗走出来了。这里说，这个天上法柜的殿门开了，那掌管七灾的天使就走出来了。那神给他们以后呢，他们出来以后呢，殿里面呢，神的荣耀跟能力让殿充满了烟，没有人能够进去。那么换句话讲，就是说现在天上的圣殿里面只有留下神在那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说，从殿中有大声音出来，对那个走出来的那七个天使说，把那个大碗倒到地上去。所以呢，这个大声音应该是上帝的声音。那当第七个天使倒完以后，大声音就出来了，从殿的宝座出来说，成了。所以这是神对世界最后的一个审判。然后它是有七个碗，七个碗，我们今天是讲其中五个。那这个大怒的碗呢，这个从启示录十四章就说要喝神大怒的酒。然后七个天使是神大怒的灾。然后四活物把这个碗给这七个天使，也是神大怒。所以这个碗代表的是神最后全部对罪的愤怒都从这个七碗中泼出来。那我们今天只有看其中的五个。第一个碗是毒疮，第二个碗是血羊，第三个碗是血川，第四个羊是炙羊，最后一个碗，第五个碗是黑暗。我们来看第一个，这个毒疮。圣经说上帝用掌疮来审判人，并不是在启示录才开始。其实在生命记的时候，上帝就警告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不听话，耶和华攻击你，从你的膝盖腿，从脚掌到头顶都会长毒疮，没有办法医治。记不记得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跟亚伦到埃及去警告法老王，如果你不让我的百姓走的话，你们就会长毒疮。这是上帝用毒疮对埃及人的审判，这是第六灾。记不记得撒旦为了让约伯可以背弃上帝，他就用毒疮攻击约伯啊，让他能够离弃上帝。你可以想象，你全身的皮肤都长疮，就是长泡泡、流脓，很痛，医不好，坐也不行，躺也不行，什么都不行，那种难过，这是毒疮带来的。那第二个就是变成海，变成血，整个海变成血，所有海里面的生物都死掉了。如果海里面的所有生物都死掉了，海就变很臭。那所有有关海的，不管是去海里游泳，不管是船啊什么，都变成不能做。当然钓鱼就不用讲了啦。那这个第二个天使吹号的时候，是有三分之一的海变血，可是这一次呢，是全部的海都变成血。那有什么影响呢？罗马帝国的经济就崩盘了，因为罗马帝国是靠着海洋把货物运来运去，产生很大的财富。下一次我们会提到这个启示录十八章，就提到这个巴比伦，就是这个罗马帝国呢，很丰富的财富就没有了。不管是船东坐船的，还是水手，这个靠海为业的都整个完蛋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经济的破坏。那我们说没有钱没关系啊，我们就过得节俭一点，勤苦一点。可是现在连河川的水都变成血，那这一下就不是只有不能做生意了，连水都没得喝了，那就会渴死啊。所以第三个灾是比第二灾更可怕，江河整个变成血。那记不记得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亚伦给埃及的第一个灾就是让他们尼罗河都变成血，可是法老王不悔改，他不让以色列人离开。那第三个天使吹号的时候，是三分之一是变苦，还没有变成血齁。好，那在这个时候，全世界的水都不能喝了，有人就会跟上帝说，上帝啊，你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他们难道犯那么大的罪吗？所以这个水利局长啊，就跟上帝说，你没有太过分，因为他们真的是太可恶了齁。所以他们既然流人家的血，就让他们喝血吧。那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公义齁。这个掌管水的天使说神是公义的。那还有呢，在第七章说有掌管风的，然后还有掌管火的。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大自然的所有的力量并不是只有在那边运转。根据圣经的描述，其实每一个大自然上都有天使在那边掌管。 然后他称呼神叫做昔在今在，可是启示录不是这样称呼神的。一开始的时候，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是说昔在今在，后面叫什么？以后永在。Who was, who is, and who is to come？ 他到这里呢，那个以后永在不见了，因为没有以后了。当我们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是因为还有将来。现在历史已经结束了，已经没有将来了，神已经要来临这个世界，就不再有后面的时间了，所以以后永在就不见了。在启示录开始的时候还有将来，那时候还没有结束，所以呢，神在那个其实第一章第八节说 I'm Alpha, I'm Omega， 我是开始，我是结束。当 Omega 一讲出来，后面就没有了，因为已经结束了。所以那个时候神还说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在启示录第四章，四活物在敬拜神的时候还是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什么时候以后永在不见了？这是十一章。好，我们来念十一章十七节。来，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历史就终点了，已经结束了，所以没有以后，不要再称以后怎么样。所以昔在今在，我们今天这个也是一样，因为这个最后灾一完了就结束了，所以他们称呼神的名字就只有说昔在今在全能主。好，接下来就提到这个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他流圣徒的血，所以上帝现在就让他们喝全部的水，都是变成血，让他们喝血。那创世纪第九章说，如果流人血的，他的血要被人流，这是他如果这样对付人，上帝就这样对付他。以色列铸金牛犊，拜金牛犊，摩西说你们那么喜欢金牛犊，就把金牛犊磨成粉让你们吃下去，所以你既然要他，上帝就让你就用那个当你的食物。将来我们讲到十七章会提到那个巴比伦喝了圣徒的血，所以上帝就让他喝血。这个叫做 Lex Talionis， 叫做 Retributive Justice， 叫做报应性的公义。好，那这个天使说上帝啊，你是公义的，可是祭坛下面的人呢，他讲说不止公义，你还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刚才念圣经说神啊，你的审判是义灾成灾，多了一个成灾。那这讲什么呢？因为在祭坛的下面有一些因为信仰被打死的、被杀死的人呢，在那边只跟上帝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让我们伸冤？为什么不主持公道呢？那上帝跟他们说穿白衣服再休息一下下，等到其他的人也被杀完了以后，我就会执行。所以呢，神施行审判，对犯罪人来讲神是公义的，可是对受害的人来讲，他是要等待神，你真的会做吗？你讲过的话你真的有信用吗？所以这个最后的审判显示神的两个特性，第一个是公义，第二个是信实。那在祭坛那边还有许多人的祷告，也是跟神祷告说什么时候会开始来公义的审判。还有一个天使也是在祭坛那边，他跟拿快镰刀的说赶快收割吧，因为葡萄已经熟了。第五个碗倒下来的时候，就是太阳就变得非常的热，烤人。今天早上一来的时候，你们今天比较现在很舒服，早上刚来第一堂的时候，哇，这里面好热好热，我就跟四位说啊，哪一样你热啊，全身都是流汗。当真的是太阳变得非常热的时候，又很可怕，逃都逃不掉。那上帝用这个火热来代表他对罪恶的愤怒，所以在生命记三十二章说我怒火烧起，我们的中文叫什么，怒火中烧，然后就是我很生气的时候，就好像心里面有一把火在烧一样。上帝用这样的一个表达他对罪恶的愤怒。耶和华在末日的时候，月亮会变像太阳那么热，太阳会变七倍，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怒火烧起，但很愤怒的时候就是代表是太阳的很热。在这个马拉基四章第一节说，在末日的时候，这个耶和华的审判就好像火炉一样烧，那作恶的人呢，就好像脆秸，就是米糠一样放在火里面，就是被火烧掉。好，最后变成黑暗。这个野兽的国本来就是黑暗的帝国，现在是整个外面都变成黑暗， 记不记得耶和华要下手杀埃及的长子以前，最后给他们的警告就是用黑暗的灾警告他，这是第九个灾。埃及就黑暗了三天，他们就受不了了。以赛亚60章第二节说，在将来审判的时候，黑暗会遮盖大地。约珥2章2节说，黑暗、幽冥、乌黑。耶稣自己说，到那些日子以后，那些灾难结束的时候，太阳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这是这一个审判，最后就是非常的黑暗。好，黑暗不会痛啊，不痛不痒啊，但是你要想想，这些人全身长疮，然后呢又没有水可以喝，口渴的要死，然后太阳又晒得非常热非常热，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突然什么都看不见。那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撞来撞去，撞到的就是他身上那个疮还没有好，就很痛。所以提到说黑暗的时候，他们不是因为黑暗亵渎神，他们是因为疮的痛，那表示那个疮还没好，那个第一个碗倒的疮还在身上。啊，这些对神讲亵渎的话，就是那个海里的兽就开始讲，现在地上的人也学那个兽讲了，大热烤就亵渎神，疼痛疮，这个疮这是第五个碗倒的时候，让他们亵渎神的不是黑暗，是因为疮的疼痛，他们亵渎不悔改。好，以后我们会讲的是，当这个大冰雹下来的时候，他们也亵渎神。那我当一直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内心有个感觉是，最可怕的不是那个七个碗的大灾难，是那个大灾难当中人的心的不悔改。因为神给你灾难是希望你可以悔改，但是那些人的心已经硬掉了，就好像我们说肝硬化，不可能的，没有办法，连悔改的机会嘛，我觉得那个才是可怕。好，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功课可以学习。第一个是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信实的，刚才我已经讲过，不只是公义的，也是信实。因为神你很早就讲说，有一天我会来审判，有一天实现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不是乱讲，他讲话是有信用的。他来要审判全地，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信实，所以这个公义信实在审判当中彰显出来。在以赛亚书第11章也说，神是公义来审判，因为信实要当他的腰带。那神审判罪人呢，跟他的罪是也不会比较轻，也不会比较重，就刚好，这个就是天平的意思。你的罪跟你的罚是一样的，就是刚好的。记不记得法老王为了要灭以色列人，规定以色列有生男孩子就要丢到水里让他淹死，最后神就让法老王跟他的兵都在红海里面被水淹死，你注意到这一点吗？所以他要用水来淹死别人，结果他自己是被水淹死，就是说你犯什么罪，神就用你的罪来审判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哈曼帮莫迪改弄了一个木头，想要把莫迪改吊在上面，最后是他自己被吊在他自己弄的木头上面。所以神的审判是你不要随便想说怎么样，你做太大的坏，神就用这样的坏来审判你，这是公义的。最后一个是，当神审判你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悔改还是反应是亵渎，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反应。法老王神给他10次的机会，那个灾害越来越重，可是法老王好像是吃了铁透很了心，就是越灾害越大他越坚持，这个叫做刚硬，这个叫做刚硬。不止法老会刚硬，连以色列人都会刚硬。诗篇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个诗篇好吗？来，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好，那我讲的就是这两个字的，我最怕的是这是任凭啊。当我们上帝用圣灵或是用旁边的人警告你说，你谋个者啊，你不要再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我不喜欢，我会处罚你。当你不听的时候，到了某一点，神说 OK， 既然我给你那么多机会你不听，那就出宰力了，我不再麻烦你了。那两个字就叫任凭。当神一任凭，我们的心就刚硬，就没有机会再悔改了。罗马书这样讲，当人把神的荣耀变成偶像的时候，神就任凭；当人去拜塑造的物，不拜造物的主的时候，神就任凭；当人故意的不认识神，神就这里有三个任凭。其实我看整本圣经，我最怕的是这两个字，因为神一旦任凭，我们的心就刚硬， 就悔改的机会也没有了。你看这一章，神用那么多的灾害，其实他希望的是人能够悔改，可是我们看到的是神用的灾害越多，人是亵渎，人就是亵渎，因为那些人已经，他们叫做到了 point of no return， 已经到了没有回转的这个机会了。我想那个空难，就是他发现不对，要拔起来，可是他的高度已经 point of no return， 他的飞机已经拔不起来，那就是下去，就是大灾难哈。人生常常是这样，神给你机会，神给你机会，如果你坚持不要的时候，到那一天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们看这一节圣经是这样讲，我们一起来念，来，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好，这当中是罪让我们犯罪，可是罪会让我们以为说啊，神是爱的啊，没有关系的。到有一天你不悔改，神说 OK， 我随便你啦，我不再麻烦你了。神一旦任凭，他说你们心里就刚硬。耶稣常常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跟你说，不要这样做，这样做我会处罚你，你悔改吧。我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坚持像法老王一样，或是像今天我们讲的那个五个碗里面那些人一样，他们就坚持就是不要悔改，结果就接受神最后的审判。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你不停地在我们的心门外敲门，因为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就是盼望我们能够有机会悔改归向你。可是有时候我们一直被罪迷惑，我们一直以为哪里有审判，根本没有，以至于我们痛失良机。到有一天当神你任凭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刚硬了。就像圣经说的，我们眼睛看看不明白，我们耳朵听听不清楚，我们的心被油包住了，我们根本连悔改的机会也没有了。我们不希望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弟兄姊妹落到这样的地步。当你还给我们机会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抓着机会，我们能够悔改归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